纵然是边地一尘往生，下品下生往生，他都不会退转到三恶道，就是横超三界，不再轮回了。这就所以就总名不退的意思。看第四个问题，你要回入娑婆，在极乐世界去可以入到不退转位，那假如他又回到娑婆世界，会不会还会有退转呢？这也是很多人所关心的。我一辈子持戒念佛，好不容易往生到极乐世界了，跳龙门跳过去了，但要回来，如果回来我又退转了，我又要轮回了，那我不是白往生了吗？那这个问题很严重啊，如果还有退转，我就不敢回来了。好，对这个疑问啊，醒安大师根据佛经给了我们吃一个定心丸了，就是前面所阐明的，你一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花开见佛，证得法报化三身，得到四种智慧啊，种种神通妙用现前，你就不会退转了，这就是你自信的功德现前了。再加上有阿弥陀佛大悲愿力的复念，你看阿弥陀佛的四十八大愿，第二愿就是加持这些要到他方世界度众生的人，讲西方极乐世界没有三恶道，那第二愿就是不服再入三恶道愿，就是你到他方世界去，你也不会下三恶道，所以呢，你还有三恶道的业力种子。这种复念就是阿弥陀佛一加持，就好像这颗种子得到了一个不朽药、不朽的药的那种保护、保护层一加持，那它落到水里不会烂掉，落到火里不会烧掉。啊，所以阿弥陀佛的复念，还有十方诸佛的摄受，这就为我们披上了一层盔甲。所以虽然到他方世界的生死苦海、烦恼愁林啊、五欲六尘的至圣的火宅，但是我们有佛的护念，就不会有任何退失的可能性。这就比喻为一个人经过努力，在朝廷啊当上了大官，然后衣锦还乡啊，这是朝廷给他的一个官位。你还到乡里，那个本乡的人他不可能给你有威胁。那就像一条船顺风摇橹，非常顺利，无求不利，无往不前。所以一个菩萨只要去了极乐世界度了一层金，回来度化众生，就不会有任何退转的危险。这就是发愿度众生，就必定要求生西方，求生西方必定再要回入娑婆的原因。你求生西方的往向回向和回入娑婆的环向回向的整合，才能成就大乘的那种大悲心。那个大悲心就是成佛的种子，它能够快速地积累我们菩萨道的资粮，令我们快速地圆成佛果。好，请看下面，如是大愿，世界无尽，众生无尽，耶 及烦恼，一切无尽，我愿无尽。这是总结二愿。总结就是如是，就前面所发的，无论是自利的愿还是利他的愿，要尽未来尽，这无尽就世界无尽，就是十方无量的世界刹土是无有穷尽的，那众生的种类无有穷尽的，众生的业是无有穷尽，是无有穷尽的，众生的烦恼是无有穷尽的，于是我的愿也无有穷尽，像普贤菩萨发的十大愿王一样，世界有尽，众生有尽，业界烦恼有尽，我愿方尽。世界乃至众生业界烦恼无有尽故，我这个愿无有穷尽。所以这样的大愿就总结前文，世界无尽就是举这个一个比喻的例子来说明自己这个愿的这种坚固和无尽。所以讲如世界不可尽，我愿不可尽，众生不可尽，业界烦恼不可尽，我愿不可尽。如果这四种可尽，我的愿乃可尽，这四种不可尽故，我这个愿无尽。所以一个净业行人发的愿是跟整个的众生是同步的。由此是这两个问答，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要发这个无尽之愿呢？回答，这是从心性上来说，是由于我们现前一念的心无尽故，一切愿都是由心里发出来的，于是随心所发的誓愿也无有尽。而且世界众生业及烦恼都是我们现前一念心性具足的，所以世界众生业及烦恼无尽故，我这个自性本具的愿也无尽。那既能愿无尽，众能成佛，我这个愿也没有可尽之理。那第二个问题就是发的誓愿既然无尽，什么时候能成佛呢？回答是，这里所谈的成佛，实际上在中文上来说，只要师德现前这个心究竟不生，就师德空性，就叫成佛。至于说佛的三十二相八十随心好，这实际上是一个度化众生的方便，本非真实。所以《金刚经》讲，你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世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这个如果说三十二相即为即为如来，那转轮圣王也有三十二相，那转轮圣王他可不是佛了所以不要在相上去执着，那显现的三十二相也是诸佛如来梦中度化众生做佛事的权巧方便，所以本非真实。这些都是站在一个般若的层次来谈这个问题，你不要去执着这个相，认为三十二相八十随心好才是成佛了。所以在自性本体层面，这个尚无成与不成的这个差别可讨论，所以你就保持现前发无尽之愿就好了。好，这就是这个发愿的文句已经讨论完毕，下面请看愿文。愿今礼佛发愿修持 功德，回施友情，四恩总报，三有其知，法界众生同源种智。这是发愿的第二个大结构段，就是回向，就是将今日礼敬诸佛发自利利他的愿，以及修持世间出世间一些功德，都一种回向布施给有情众生，令世恩的众生得到总的这个报恩，三界的众生都能由我的回向都能得到资助。进一步，法界众生由于这个回向共同圆满一切种智。好，这里包含着微言大义了。菩萨修行必定首先要注重回向，是由于如果不回向，你一切的修行就会自然的感得人天的果报。如果能做回向，就能把这一切的修行转成出世间解脱的正因。所以这个回向是一个智慧的选择，回就是回转，向就是趋向一种目标。如果你不回转趋向，你的修行，你的一些行为，它就法尔自然的因顺着因果的法则。那因果法则一般我们都是生命先去做一些善行，它就自然感得的是人天福报。那你回向之后就不一样了，这回向有三种回向，回己向他，把自己修行的功德回向给其他的众生；第二是回因向果，将因地当中修行回向一种最终的目标；回事向理，把事项上的福德回向实际理地。那这三种回向在华严经也常常讲了，我们怎么理解这三种回向？首先来看回己向他，是由于我等众生无始劫以来也曾经修过种种的善业，但是我们都有具身我执身见呢，所有修行的善行呢，都摆脱不了为自己以及为自己的眷属考虑，所以无始劫以来你修的善业都出不了三界，都摆脱不了自私自利的范围。所以现在要把这个为己之心要回转向众生，就是把自己所修的一切世间出世间的善业都全都布施给众生，愿众生得到利益，不是求自己得到利益，这很重要。所以华严经不断讲，不为自己求安乐，但为众生得安乐，一切的修行都是为了众生得安乐，绝对不求自己。因为一个菩萨知道自己无论是这个身体还是自己妄心都是假的，你如果还是为这个虚幻的身心去考虑，你根本就没有般若的空慧，你根本摆脱不了一种我执身见。所以这个回向就是破我执的，破我执你才知道一切众生跟自己同体，众生得利益就等于自己得利益。那怎么理解回因向果呢？是由于无始劫以来 我们一切修行的善业只是为了人天福报，从来没有求处世间的真实的这种果报，得到的都是人天的小利呀。所以诸佛如来示现到世间教化众生，是欲令众生得到真实的大利。这个真实的大利就是处世间法的利益，让我们离开三界的轮回，让我们证得自己本具的如来藏性，这才是真实的巨大的利益。所以我们就把因地当中这样的求人天福报的心向转向无上菩提，所修的一切善业都来庄严佛果，这就是回因向果。那什么叫回事向理呢？一般谈事相是从生灭法，从缘起法来说。从缘起法来说，如果见到有众生、有诸佛、有善法，这种回向种种差别，这就说明你这个事相还没有观空。所以当下要回这种事相、执着事相的心向于实际，实际就是实相，实相就是毕竟空无所有，无一法可得。好，你在回事相理的这样的层面观照，你能修之人所修的善业能回向的自己所回向的善业，这些自性本空的，都是即灭的、即尽的，是没有痕迹的，是雁过长空的。哎，这样就叫回事向理，这就一下子这种回向的境界就有它的超越性。所以讲这个四恩三有其知，这就是回己向他。我把我修行的所有的善业回向四恩的众生，回向三有的众生，这就是回己向他，不为自己令一切众生同源种智，这就是回因向果。我回向这些众生，还不是让他的人天福报，要让他们共同的得到佛的一切种智，这叫回因向果。回因地的人天福报向着无上的佛果那么这两种回向都是在事相上建立的，但事相不是一个抽象的事相，这个事是由理显现出来的、延伸出来的，所以理就在这个事相当中。既然理在事相当中，就具有着回事向理的那种境界。于是这样的一个愿文，就是回己向他、回因向果、回事向理，三者都具足。那这里还有一个概念，种智，就是佛的智慧。一切种智，一切种智是表明佛能够知道法界一切法的种种相。这个种种相是从差别意建立，它本质上就是一相，了知一相，了知种种相，一多相即，实则是无二无别，这就是一切种智。那佛具有何等的智慧，这是我们没有办法去揣摩的， 连二乘菩萨都不能了解佛的智慧有多么高深。佛真的是一切都知道。当时一个外道听说佛是一切智人，就很不以为然，不相信。有一天看到佛在竹林精舍打坐，那可是一大片的森林了。这外道就到佛那里就问一个问题，听说你是一切智人，那么我们问你一个问题，你看这一片树林有多少片树叶？佛马上反应一个数目，多少树叶？但是外道一听，啊，我怎么证明他说的正确呢？他自己算也算不过来啊，可能一棵树的树叶都很难算清楚，更何况这么多一片大森林的树叶。但是外道也有外道的世间的智慧，哎，他就离开这个佛，就在很远的地方的一棵树上，就摘了一篮子的树叶下来。这样他第二次再问，你现在看这片树林有多少树叶？佛就又说了第二个数字，第一个数字减出他篮子里面树叶，这个结果就出来了嘛，一点都不误差。所以这外道由于这个他发心出家了，成为比丘。所以验证佛有多高的智慧，是不是什么都知道，还有一部经叫《木牛经》。贫婆娑罗王请佛下安居供养，下安居接收的时候，佛就要离开。当时贫婆娑罗王就找了四个牧牛的人，跟僧团挤那个牛奶呀供养。那贫婆娑罗王看到这个四个牧牛人三个月呀，很勤劳。就很关心他，现在你们也快结束了，佛也会离开了，你们看看有什么问题可以向佛请教，得点佛法的利益。那这四个牧牛人好啊，很想见佛。见佛他们在路上说，我们问什么呢？如果问一些我们不了解的，他说的是正确不正确我们也搞不清楚啊。听说他是一切智人，我们勘验一下他是不是什么都了解。他们就讨论，这个佛是一个太子，从小生在皇宫，没有养过牛嘛，所以我们来问一下牧牛的方法，问佛怎么能让牛来长得膘肥，让牛能够身体健康，让牛能够有更多的繁殖啊，就问佛的方法。佛一下子就跟他讲了11种方法。哦，这一说，这四个牧牛人呐，心服口服。他的祖先传下来的无非是4-5种方法而已，现在佛竟然说了11种方法，他才相信佛是一切智人，什么都知道。所以我们成佛就要像佛一样成为一个什么都知道的人了，这就是一些种子。好，这里施舍了5个问答。第一个问，所修的善业虽然有这个事项，本质上也是空的，有这种认知才叫不住相。那现在你刚做了一件善事就积极回向，这不是已经有执着了吗？这就是回向着相移，怀疑你这个回向就是执着事项了。回答是，你说的行善不住相是以为有后报否？如果说你行善没有善报，那就是断灭见了。如果说有后报，那虽然不求福报， 福报还是如影随形的跟着你。所以人天的果报是受因果的法则所决定的，是不可能避免的。你怎么就用这个不执着不住相来否定呢？更何况今天所修的一些善福回向布施给众生以及诸佛，就是使人天有漏的福报转成了无漏的出世间的殊胜的正因，这里有什么执着可言呢？这个意思有很多人就执着那个理呀，叫做执理废事啊，这也是一个很不好的偏见。所以一定要事理相悖，还没有证到空性之前，我们还是要谈修行的。举心动念都在造孽，与其造恶业不如造善业，造善业有人天果报，再把人天果报回施给众生以及向佛的目标，它就是转有漏成无漏。所以不能用所谓的住相不住相来否定。第二个问答就是，你回向布施给众生，众生真实能得到第一吗？如果众生由于你的回向没有得第一，这也不是虚妄的事情吗？如果能得第一，那就成了我做的善他受益，还有这个道理吗？这就类似于我吃饭他饱了，还也没有这个道理呀。这些问话还都有点水平了啊！看看醒安大师怎么回答。菩萨所修的一些福德，他以同体的心呢、是要跟众生共享的，这是菩萨的心。虽能在你回向的当下还没有真实的第一，但是等到这个菩萨未来成佛的时候，这个众生就能得到这个菩萨在回向的时候的一个恩赐。这就等于你治水的人先要把这个堤坝先筑好，等到有水的时候，这个堤坝的灌溉的利益就出来了。这个回向就类似于你先把这个堤坝筑好，等你在成佛果地上福德智慧水来了，它自然就能利益众生。这就是像阿弥陀佛在因地当中法藏菩萨发48大愿的时候，那时候他只是发愿，发愿以后好像众生也没有得到他发愿的利益，因为他只是发愿。但是一旦这个法藏菩萨发愿由愿导行，无量劫的积功累德使这个大愿圆满之后，他这个法藏菩萨成了阿弥陀佛了，这时候他有巨大的福德智慧恩赐给众生了。所以他因地发的愿，你只要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就能有佛的32相、80随行好、6种神通、种种资身用具自在。哎，这个时候他就等同于佛的受用。这个原因就是由于阿弥陀佛因地他修行了无量的福德，在发愿的时候已经要把这个福德回向布施给我等众生。所以现在我们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得到的那个圣妙的果报，是来自于阿弥陀佛因地有这种回向。这就类似于世间的一个父亲，他创造了很多财富，他一定会交给他儿子使用的啊。那也许他父亲在 青年时候没有什么钱，然后经过几十年奋斗，到了中年，哎，忽然去大富翁，所以他的所有财富都给他的儿子。这又有什么不可以呢？所以不能由于他回向发愿之后，众生没有得真实利益，你就否定他最终的利益呀。这就类似于一个小孩子，发愿我要以后成为医生，但有智慧人应该鼓励他，你这个愿发得很好，但你不能嘲笑他，你要做医生，那我现在找个病人你来治治看，你不能否定他发愿吗？虽然小孩子现在他还没有治病的能力，但他发的这个愿，他以后就学这个本事啊，他就考医学院呢，他就获得了这个治病的能力呀。这个都来自于他原来的发愿。第三个疑问，这里两位祖师都在强调回向的功德，回向与不回向，他的功德有不有胜劣？事项上有不有得失的差异？你回向和不回向差别很大呀。你一个人能够回向，他就是修一点很少的福，都会成为很多的福。这就类似于一滴水，它投到大海当中了，它跟大海是一体了，他就拥有着大海所有的信息、能量、功德嘛。如果你不回向，你就哪怕修了很多的福，都会转到很少的福。这就类似于你的水装进了一个有漏洞的容器里面，它会漏掉，很快就漏掉。福德的大小由心回转，你能够回向说明有智慧，你这个心就能转福，甚至最高的福就是把它转到西方极乐世界去，直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你就得一个巨大的福报。如果你不把一些善德回向西方极乐世界，你就会自然地感得人天福报。所以这个回向是很重要的。大家看《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这个，你修了一点布施的福德，如果你不回向，你能感得三世做国王。如果你经过一个回向，你能做十劫的转这个大梵天王。所以这个你在世间你修一个福，可以这个舍一得万宝，但是你作为回向之后，你舍一得无量宝，因为你的心一放大，这个福报也就跟着放大，你的心是全法界的，这个福报也就全法界的，你的心是狭劣的，这个福报也就狭劣的，由心回转。所以了解这个道理之后，修行净土法门的人，你只要做哪怕一点小善行，都必须回向西方，才是有智慧。否则你一辈子修行，你不回向西方，就会感得下辈子得大富贵之报。那富贵之人常常是迷惑颠倒的多，觉悟的人少，借助这个福报造孽，第三世就下地狱。所以祖师非常恳切地说，一个念佛人不回向往生净土，他跟这个一禅体呀、造恶的众生下地狱本质上没有两样， 只不过是造恶的众生当生下地狱，那个行善的人是第三世下地狱，一步之差，是这样的一个严峻的结果啊！所以必须要有回向，这个得失胜劣的差异非常巨大的。看第四个问题，把一切修行回向西方，实际上你是自己求快乐，你把它游因向果求佛果，也是求自己尊胜。这样看起来，自始至终你都在为自己，这跟众生有什么关系啊？心安大师回答，这里面实际上原教的行人一直站在心佛众生等无差别的立场来谈回向。我们做佛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为了度众生。就好像世间的一个地方官员，他要把这个区域治安治好，他要求国王。所以你要利人必先自利，成就自己就是成就他人，这是自他不二的。所以往生西方就是为了作佛，作佛不是为自己，还恰好就是为了为众生。如果不是为了众生，又何须作佛呢？你看，作佛和为度众生是这样的紧密的关联，所以就不需要在这里去分别彼此啊，打成两截了。好，最后一个问题，众生本空啊，这是从般若的本质上来说啊，众生也是缘起法，一切缘起法就是自性本空啊，无众生，众生本空，菩提非有，菩提也是缘生法，缘起无自性，不见善法，善法也是缘起法，自性本无。你既然三种都没有，你将什么去回向呢？好，这里面还是要建立大乘的中道的正见。虽然知道众生本空，菩提非有，不见善法，这是觉悟了的人才能够亲证的，但业力凡夫并不理解这种空性，所以就在那种无明大梦当中，把梦境执着为真实，把幻象执着为真实，就虚妄的造梦中之业，就虚妄的遭受梦中轮回之苦。所以诸佛菩萨讲经说法度化众生，就是要让众生从无明大梦当中醒过来，要让他醒过来，就是要用种种善法为他回向菩萨要成佛，要就是为了入无明大梦，入三界火宅去度脱众生。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不能废弃修持和因果的法则。如果你只是执理废事，站在理的层面去谈一切皆空，一切皆空就什么都不做，你反而成了偏见啊，堕入二乘，断灭深坑。二乘就是能够证人我空，上无佛国所求，下无众生可度，取证偏证涅盘，隐三昧九在那里面不出来，那就永远的失去了成佛的可能。所以虽能知道三世俱空，还要自然的修度化众生的善业，这就是《金刚经》所说的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修一切善法则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虽能知道无事相这个空性， 还要自然的修习善法，才能证得无上正等正觉，这才是大乘的中道的正见。所以不能是由于空性来否定回向的修持。所以从上来看，知道具足有几相他、由因相果、由事相理三种回向，这才是一个菩萨修行的切要之行啊，敬业行人不可不知了啊。这样就略为解释西方发愿文已尽。那通过上面的讨论，我们就能够概略了解净宗八祖莲池大师和十祖显安大师的基本思想。这基本思想就围绕着发愿来展开。我们一切敬业行人发愿怎么样正确的发愿，这个愿文告诉我们是以阿弥陀佛四十八大愿作为一个准绳来发愿。我们发的愿一定要跟阿弥陀佛的愿相应啊。那阿弥陀佛的愿力不可思议，我们发愿的力量也不可思议，这两种不可思议的感应道交，就能成就往生成佛不可思议的果报。再就看这个注文非常精彩，显安大师施设的种种的问题来加以回答，这些问题都带有普遍性，目的就是断众生的一切疑，升起净土的正信，而且都完全是站在净土中本有的立场，运用着大乘原教的理念来阐释净土的不可思议的事理性相因果。所以讨论这个西方发愿文注，能够建立我们净土的政治正见。第三，我们讨论这样的一个发愿文注，其目的是要落实在自己的修持上，要依教奉行，要具足对两位祖师的那种信心。这两位祖师都是了不起的人物，偶一大师求戒都是在莲池大师的墓前来求戒的，寒山大师赞叹莲池大师他的身份了，要么就是像《法华经》那种地涌菩萨里面的一员，要么就是从极乐世界过来的菩萨。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菩萨的德业，他不可能在这一生在自利利他当中达到这样的成就。那清代有一位比丘，他每天念五万声佛号，临命终时好像他奄奄一息，但又回来了。回来他就跟大家说我已经到了极乐世界，见到莲池大师正在极乐世界讲经说法。你从这些迹象来看，莲池大师就是了不起的人物。那显安大师他是宗门下开悟，念佛的念佛三昧，两次见到西方三圣的人所以这两位祖师都是开佛之见的人，他们说的这些教理，这些知见是绝对可靠的。现在这个时代讲自己的观点的人太多了，凡夫众生说的都是颠倒的，都是不正确的。这个时代讲净土法门，他一定要依照佛言祖语，才能够建立我们的正知正见呢。这样我们修行就不会走弯路啊！ 所以我们依教奉行，终身不改，就决定能获得临命终时阿弥陀佛前来接引的这种圣妙的结果。等到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之后，也一定要像两位祖师给我们传达的，一定要回来在娑婆世界度化众生。这个世界的众生都是跟我们有缘分的，都是很苦难的，我们一定不要忘了他们。好，南无阿弥陀佛。